好，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能够在主日能够在这里能够一同的敬拜赞美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是吗？所谓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有欢乐，有悲哀，有悲伤离合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心中里面有什么事情，在你人生当中是叫你是真是最喜乐的事？或许是你最大的喜乐，或许是你的工作能够得到有好的结果，能够升职位哈，能够加薪水，这都是我们所喜乐的事情。而且你的孩子结婚生孩子哈，你能够抱孙，这都是喜乐的事情哈。有什么事情叫你是最大的喜乐？最近一个年轻人向他的女朋友求婚，他的女朋友说 yes。他很高兴哈，他说我的生日，不单止有个，能不能够解决这个 recording in progress 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早点开始，从唱色就一直录下来，可不可以？好，好，不要紧，我们。继续哈，人生里面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他当然很高兴嘛，因为他说在他生日里面有了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啊，得到一个未婚妻啊，他们准备明年今年呢结婚啊，这是主的恩典。弟兄姐妹，有什么事情叫你人生里面是真的他的喜乐啊？刚才所讲的都是人生里面的事情哈，在我们生活上里面的，但是对于主的工作来讲，是否是因为看到福音能够传开，看到耶稣基督被传开，我们就喜乐哈。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是吗？无论是向谁，那个结果怎么样，是主自己在带领。我们把福音传开，有人愿意相信耶稣，他信主之后。他在成长，我们感谢主。他信主之后不成长，求主帮助。有些人听到福音不一定马上接受，好像拒绝，但是呢可能在3年5年10年之后他相信耶稣，这都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哈。我记得小时的时候在马来西亚读书，我是读中文小学，所以英文程度呢就比较差，所以呢要感谢主，在我们住的地方里面好像楼上楼下，那么就有一个英文学校的老师，他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补习班哈，他的英文真是好，他不单指自己英文好，也懂得去教，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的英文，实在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他还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基督。我们也有机会，可能也跟他分享过福音吧，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呢，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当时我很小，是小孩子。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很奇妙，他说：“你知道吗？圣经啊，实在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说有一天他病了，他竟然读那个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我就好了。他怎么知道圣经呢？因为他是在马来西亚那个 MBS 那个 Methodist Boys School 那边，好像是读书还是教书的，所以从小呢就在学校里面就有接触到福音，听过福音哈。你知道，教会办的学校都会有 chapel 是吗 ？chapel 是学生都要来参加，信主的当然我们很高兴能够愿意参加，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不信主的可能是被逼而来，也不一定真的是敬拜赞美，但是呢，奇妙的就是。神的话，福音的种子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撒在他的心中，他就在人的生命里面就渐渐的成长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那我1969年、70年就离开马来西亚了，到香港念中学。那么念完中学，在美国念神学，念完神学81年神学毕业，大学神学毕业就回到马来西亚。自己的母会那边牧会做主任牧师，那么，忽然间有一天，牧会好几年之后，忽然有一天那个电话打来，我听到他说：“哎，你记得我是谁吗？我是 Mr. Low， 他是那个我是你的以前的英文补习老师。”他告诉我说：“我现在也信了耶稣。”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他竟然记得我，竟然这么老远，这个我已经分隔好多年了，我是。69年离开马来西亚， 81年才回去牧会，相隔这么多年，大家都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经历。他告诉我说他信耶稣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是谁感动他，神的带领。可能是学校所讲的那些早会啦，可能那些读的圣经啊等等，一点一滴都在那边，实在是看到主奇妙无比的恩典。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你的那个欢喜快乐到底是什么叫你是最欢心的啊？我记得我们在念这个教牧学博士班的时候呢，有一堂课老师就问我们在牧养教会里面什么是我们最欢喜最快乐的事情啊？那么不约而同的好几位同学都在写，在牧养教会里面最欢喜的事，就是最快乐的事，不是教会人数，不但只是教会人数增多，礼拜堂的重建，能够有大的礼拜堂，能够薪水加薪等等等等，那些都会叫你开心哈。但是他说，我们都说其中一个叫我们感到感恩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生命有成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事。在牧养教会里面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朋友是慕道的，来没有信耶稣，来听福音，从慕道到信主，信主到受浸，受浸到成长，成长到参加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在侍奉最后全世界服事出来。我感谢主。我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呢，在我们那个小小教会的里面出来全时间奉献的有好多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奉献出来哈，实在是主的恩典。你为主做的事情，你愿意摆上什么？你有那个喜乐，那有那个服侍主的那个喜乐，因为你愿意摆上。那么这个摆上，你愿意为主摆上什么，付上什么？哈，求主帮助我们。这过去这3年，这个 pandemic 呢，是在给教会很大的冲击，是吗？很多弟兄姐妹很忠心，pandemic 一开放就回到教会来到服侍。在1年多前，就是教会已经慢慢开放，可以回来聚会了。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是不是很愿意，可能就习惯了用 Zoom， 在网络上也可以聚会，那就不用来了，是吗？有些邀请他们来，他们说：“哎呀，又怕感染。”我也是觉得他们去洋茶去买东西又不怕感染，那么来教会就怕感染。我有时候真是也是莫名其妙哈。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真是愿意看到福音被传开，福音的兴旺，基督被传开，我们心里面就高兴。不要记得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每个人都有哥培里牧师的那个恩典，是吗？那他讲的大型的布道会，半小时讲到信耶稣到前面来，很多人就到前面来。我们不一定有那样的那样的恩赐。其实好像他这样的大型布道会的这个布道家，在历史里面也不多，是吗？有他还有其他几位而已，不是那么多。但是有很多是幕后默默的那些英雄。传福音的英雄，你想是谁带领比利格兰信耶稣的？那个主日学老师，福音班里面的那个查经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吗？我们都知道比利格兰，但是谁带他信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真是在主的事上能够做一些事情？为主，你的喜乐是何等大的满足！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我们的价值观念调整好之后，让我们的喜乐真实是依靠在主的恩典当中啊。在神学里面呢，上课有一位老师就说，在他们的学校里，在大的神学里面呢，他们就发觉，好像在 Michigan 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教会，不断的有年轻人来全时间奉献读神学，他就觉得奇怪，如果那个教会很大。很多人来读神学，那就可以理解，是吗？但是那个教会不大，后来他们就去了解，发觉啊，这些来参加全时间奉献来读神学的这些神学生呢，都是参加一个老太太的主日学班，在那个主日学班里面，那个老太太那个姐妹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教他们，他们就跟着奉献摆上，到大了神学里面去读书。我觉得这是主很大的恩典，弟兄姐妹。 你人生的喜乐是什么啊？能够买到更大的房子，能够股票赚钱，当然那些东西会叫你欢喜快乐哈。但是在主的里面，有什么事情是你更在真正的喜乐？除了自己传福音以外，也有没有因为你所传福音，因为你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弟兄姐妹，能够更加放胆把福音传开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你这个传福音的那个经历，他们得到喜乐，说哦，原来是这样，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做。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那个经历那个责任啊。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腓立比书一章的十二到十八节里面呢，那个保罗，他写腓立比书大概在主后六十到六十二年，在罗马那个案件等候上诉的时候被软禁起来，不是在监狱里面，但是呢被软禁。没有自由出入的那个空间，还有那个 stay there， 也有那个还有被那个罗马兵丁的那个看管，所以在他那边呢，实在是没有那个自由。那么在那个服侍的里面，在这个等候案件上诉的里面，两年的时间哈。他的这个遭遇，他写腓立比书竟然是鼓励弟兄姐妹，叫他们靠主欢喜快乐，大大的喜乐。他自己是在被软禁，在受苦，在捆锁当中，但是他竟然能够这样的来到欢喜快乐哈。所以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在一章的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呢，他就告诉当时的读者保罗他所自己经历的事，他所遭遇的事啊，还有第二个大点就是他受的那个捆锁，还有第三件事情，第三个大段就是基督被传开，他所遭遇的事，他所受的苦难，他受的捆锁，基督被传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是在罗马被软禁主后六十到六十二年，大概是六十二年的期间吧，他写这个信写给腓立比教会。那他知道腓立比教会呢，在许多事情里面都挂念，都照顾保罗哈。他和这个教会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我们看第三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呢，就是保罗说常常说欢欢喜喜为他们祈求祷告，因为他们是同心合意信完的福音。这个保罗与这个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不是每个教会和保罗的关系那么好，是吗？你看加拉太教会，他们竟然否认保罗是那个把福音传开，叫保罗要这是要很直接的去责备他们，是吗？他们否认保罗是使徒，因为他们那些很多那些外邦，很多那些朱利埃斯，那些特别的那些犹太教的那些火热的分子，他们不愿意外邦人信耶稣，单单信耶稣的永生，他们要求外邦人信耶稣的永生，但是要加上隔离，加上这个那个。保罗说不，犹太人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外邦人也是因信称义。那当然他们不够保罗来讲就摸黑保罗嘛，是吗？他们不够保罗辩论，唯一就是说保罗不是使徒。在加太里面有这样的那些事情发生，当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起来的时候，重点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分辨求主施恩。很多时候牧者是带领着教会走，弟兄姐妹都是跟着那个牧者走，牧者走的对，教会兴旺。那如果牧者带领他们走岔路的话呢，就很糟糕。所以每个牧者在神的面前那个带领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带领着弟兄姐妹能够走向一个兴旺的一条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那么在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这个腓立比教会就很不同了，照顾保罗，甚至在这个侍奉的事上，收受的事情，在宣教事工上，他们一次两次把那个支持他的那个宣教的现款都送去给保罗。 这是保罗在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不同的那个经历和关系哈。哥林多教会也是保罗所建立，他为哥林多教会也感谢神。但是我们知道，从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哥林多教会呢是充满问题的教会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去开方建立教会，很少你会叫新的教会叫哥林多教会是吗？可能你会叫腓立比教会，可能你会叫其他的，你不会叫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人多，经费也强壮，恩赐也多，因为人多，但是呢却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有我们的难处，但是保罗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鼓励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不是一件很大的教会，但是他们就这与保罗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对这一点呢是非常感恩。保罗已经离开腓立比好久了，什么他叫第二次布道旅程，在欧洲首先建立的教会就是腓立比，那么跟着走遍欧洲地方，第三次布道旅程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时间，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现在又被关押在这个罗马租的房子等候案件上诉，相隔已经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从他写腓立比书，从他建立腓立比教会到他在罗马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说啊，十年人是怎么样几番心是吗？你10年你回到那个地方可能人都不见了就走了是吗？求主帮助啊！我有好些教会呢，很感恩。我是离开10年、20年回去，那些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年长的，那么还在。当然有些年长的有回家了，是吗？但是很多还是忠心的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所以保罗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就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信的。”弟兄姐妹啊，这里说保罗愿意他的读者知道他遭遇的事。你知道保罗所遭遇的什么事啊？被软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个事情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好了，是吗？如果你是这个教会，那么保罗现在是被软禁在罗马，那你跟他关系是怎么样？如果你贴进去的话，那如果保罗有事，真是背叛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的罪名的话，那你跟他联系在一起，那你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就因为保罗的捆锁，可能与他疏远，有些可能就跟他保持距离。但是腓立比教会没有，所以保罗告诉他，我愿意你们知道，保罗愿意把他的事情告诉腓立比教会，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呢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是一间与他同工的教会，是一间愿意和他同心祷告的教会。弟兄姐妹，我发觉这里呢，有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呢，常常是不愿意告诉人的。比如说他病了之后就不愿意告诉你，不要人知道。你怕什么人知道呢？难道你不要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吗？是吗？求主帮助。有些时候，有个弟兄，好像姐妹，好像是病了2年，cancer 什么东西都不告诉人，最后末期了，真是不行了，快要死的时候呢，才告诉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你有病，你没有做错事情啊，这都是很人生里面正常的事。你告诉教会，告诉弟兄姐妹，大家可以为你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弟兄姐妹，把你的事，牧者分享啊，最近有个姐妹在悉尼要开刀，也是大的手术，哇，她就很好，她的见证的确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她去进入到手术前，她做了一个见证，就是在这个 Signal 上面讲了一段话，大概几分钟，十来分钟，告诉我们他的病况是怎么样，很 details。 那么他说这个手术是怎么艰难，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只有1% chance 等等等等，加了很多东西。但是他说还是感恩，他还是感恩。他把这个事情，他不是登广告向全世界报告，不是叫你做这个事情，他是跟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姐妹同工来到分享，大家都为他祷告。所以有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在世界各地香港的澳洲的同工为他祷告。这是主的恩典，分享你的喜乐，分享你的担忧， 分享你的难处苦处，在祷告你。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你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弟兄姐妹，你有什么事情你需要祷告的，你就帮助，你就求主帮助，你不告诉教会的同工，他们为你祷告。当然同工呢也要需要有成熟，是吗？如果弟兄说不要再告诉人，不要再传开，那我们就保留在我们这里，是吗？有些事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的，就为你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我就是宁愿有更多人为我祷告，好过你自己一个人在扛，是吗？这是主的恩典，是吗？有些时候在牧养教会里面，在牧养的时候呢，有弟兄姐妹来说，牧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连师母也不要告诉。那说呢，师母不能知道，你就不要告诉我了。那我一个人知道你的秘密很辛苦的哈，所以我就感觉不要告诉。当然有些事情是你要替人保守秘密的，有些事情你是要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哈。那保罗他所遭遇的事，遭遇什么事呢？你看保罗从信主后，他生命的改变，到他最后为主寻道整个过程的里面，人生过程里面他所遭遇的，他生平里面多次布道旅途所受到的苦难，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里面到二十八节里面，他就自己述说他所遭遇的。所遭遇的苦，就是在侍奉里面所遭遇的事情哈。他是为主多受劳苦，多下监牢，为主传福音还要下在监牢里面。哎呀，这事情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是吗？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经历那个迫害。如果你是在一些铁幕的国家有这个经历的话，你就会知道，真是会，你因为信耶稣被抓，你因为信耶稣聚会可能被搅扰，可能被关押。这些事情在很多地方，在天幕的国家里面都有发生。可能你也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国家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哈，求主帮助，是吗？你看保罗被下监牢，说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冒死，生命的危险，传福音生命的危险，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四十次。犹太人的规矩是这样，打你四十次，那个是极限。再打一次呢，就是不对了，就是你不对了。所以他们围了要不要超过四十次呢？所以就数到三十九，他就够了啊。有一次不打，那么就是不他们怕是过了那个界限，四十下也好，三十九下也好，也是不轻的，是吗？还有，那么被棍打了三次啊，还有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你没有掉在海里面一昼一夜，哇，那个在深海里面呢就不好玩了，是吗？就是你会游泳，在深海里面一昼一夜，无论是那个天气，还有鲨鱼等等的危难，是吗？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盗贼同族外邦人城里郊野旷野海中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为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保罗的服事啊不简单。如果是有个教会要聘传道，那个 resume 啊，那个条件是这一列啊，你要为主这样的受苦，薪水又低啊，等等，你为主嘛。如果是保罗知道的话，如果他有从人的角度去选择的话，可能保罗也不会这么选。但是神的恩典，神呼召人就是很奇妙的，他让这个人就更加愿意去摆上去服侍啊。你会认识一些宣教士，他们去的地方呢是你们不要说去做宣教，就是旅游，你可能你也不会选择去那些地方去旅游的。他们在那些西方宣教所受的痛苦，忽然愿意去。有的地方有一些对教会对基督徒的那个迫害。你知道，当那个地方有迫害的话，是吧？你觉得是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做生意，更多人愿意去宣教，还是更少人呢？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更少了，是吗？你有迫害，人就不去了。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因为那些迫害，反而那个宣教那个机构就收到更多愿意去那个地方服侍的弟兄姐妹，愿意到那边去宣教。莫名其妙，我们是不能理解的。神呼召这个人，当神感动他的生命。他不在乎这些，他愿意为主摆上， 这是保罗的喜乐，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吗？他那个受苦哈。好了，三次布道旅程回去，一次两布道旅程两次，三次布道旅程完了之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人就警告他不要回去。你回到耶路撒冷呢，有捆锁在等候你。那保罗还去不去？保罗还是去。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不就是很奇妙吗？很奇怪吧，是吗？我明知前面有患难在等待，有苦难在等待，我就不去了，是吗？你现在知道那个地方疫情大爆发，你还会去吗？可能要迟一些再去，这都是这个明白的事情，不愿意往那个患难里面直冲。那为什么保罗要去呢？因为神对他说，不要怕，放心，你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可能知道是透过这个路线，他以囚犯的身份去罗马。三次布道旅程，他是与使徒、与传福音的宣教者的身份去旅行布道三次，第四次呢，却是以囚犯的身份去到罗马。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想，保罗这个侍奉啊，你愿意吗？在侍奉里面受了这么多的苦，好了，三次布道旅程工作差不多完成之后啊，从人的角度来看，三次布道旅程完成之后，现在要回去了，你说应该得到什么遭遇，是吗？回去应该有好的欢迎，有好的那个赏赐，是吗？结果他回去的所带来的却是被犹太人控告，在撒玛利亚他是被关押了两年，后来他不要把案件上诉去罗马，他不愿意在撒玛利亚，不愿意在耶路撒冷受犹太人审问，他愿意到罗马，也是透过这样借着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被送到罗马去为主来到做见证。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想？你有没有想想？真是，你为主忠心摆上，从信主之后这么多年忠心的摆上，建立了这么多教会，写了圣经，是吧？保罗啊，他也就是为主做了这么多宝贵的事情，换回来的，却是面对控告，面对监狱，你面对捆锁，你觉得这不公平吧？是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跟神说：“神啊，这实在是不公平。” It's not fair， 是吗？我这样服侍你，但是你竟这样的来到把我来到处理，是吗？回去不要说没有恩赐，没有赏赐，那就不要说了啊。回去竟然是还要受犹太人这样的控告，原来是透过这个控告，他把案件上诉到罗马，他有机会与这个囚犯的身份去到罗马，反而有机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能够接触到御营全军。御营全军就是在罗马军队里面最精锐的部队，保护帝王的。在这个情况的里面，这是保罗他所遭遇的事，教福音就更加兴旺。所以他跟凯恩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所遭遇的就是教福音更加兴旺，福音就更加传开，福音就更加被传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这是保罗所遭遇的。还有，他所受的捆锁，他所遭遇的事受苦，还有呢，但是他受的捆锁，他被送到罗马，在那个租的房间里面被软禁，不是在监狱，不是在监牢，但是呢，失去自由，有罗马兵丁在看守着他，他受的捆锁啊，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学者的那个分享里面，可能保罗就是被软禁在自己住的房间，每天还有两个罗马的兵丁在看守他，还有锁链等等啊，所以他有锁链，他虽然不在监牢，但是呢，失去这个人生的自由，不能到处去传福音。被好像被关在被软禁在一个房间的一个自己住的房子的里面，但是福音却传开了，因为有人来看望他，他就把福音传开。还有两个罗马兵丁看他，这两个罗马兵丁可能一个 shift 看他可能是6个小时吧，多少时间在看着他， 保罗没地方去，那两个人也没地方去啊，是吗？那保罗跟他们传福音，是吗？可以从创世纪讲到新约给他们讲。他们保罗有一个 captive audience， 有一个是没有地方去的这个听众，这个御营全军他兵临听了之后，好，六个小时就换班，换两个新的来，好，新人重新再讲一遍，啊，换来，那么结果呢？御营全军的士兵可能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宝贵的事。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嫉妒的缘故。他有福音，能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也有机会让他们知道他被关押所受的捆锁不是因为做坏事，是因为嫉妒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你受到苦难，可能在公司里面受到不良的待遇等等，如果是为嫉妒的待遇，是嫉妒的缘故，是因为为主做的，那你放心，因为在主的里面有主，有自己奇妙无比的那个恩典，你做的事情是为主为嫉妒的缘故。好，保罗受的苦呢，他为主受苦，这是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彼得，使徒彼得对基督徒教导我们为主受苦的那个教导，换句话说，彼得也受苦嘛，他们在他的侍奉里面也受苦，那么他就教导我们关于受苦的事情。彼得前书里面呢，里面所教导我们的2:20，还有3:17，因行善受苦，做好事反而受苦啊，还有为义受苦，彼前3:14，与基督一同受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与基督一同受苦，比前4:13，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印证名归荣耀给神，比前4:16，照神的旨意受苦，彼得前书4:19，做基督徒受苦的见证，比前5:1，三受苦难之后，第5:10，彼得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受的痛苦呢，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被提空中与主相遇，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归到天上，这些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在地上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是有限的。好，那么保罗所受的痛苦呢，他所受的捆锁呢，这个基督被传开，他觉得喜乐，他福音被传开，他受的苦难受的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他所受的捆锁还有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够激励弟兄姐妹放胆传道，1:14，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哎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向人传福音你觉得害怕不敢讲，怕这个怕那个，怕人嘲笑你，怕你讲的不好等等，你不敢啊。但是你看看别人，哎，他也可以，他也做了，哎，他做了之后，哎，你就有这个信心，你就有这个胆量去做，有没有啊？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受的苦难，你所做的鼓励激励到其他弟兄姐妹，就更加放胆的去传道。你看了，如果保罗在受苦难的里面，就软弱跌倒了，那就会叫很多人跌倒。但是保罗在受的捆锁，他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主。你看，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如果你是被抓去坐监牢的话，一个想象都是怎么样？一定是犯法了嘛，是吗？做了坏事了，是吗？所以会去那边。但是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有些地方在教会，他们被关押，不是因为他们做坏事，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聚会。他们被抓了，他们被关押，他们是为主的缘故啊。当他们在监里面真是有这个胆量能够为主继续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却鼓励了其他很多弟兄姐妹放胆传道，更加的放胆。他所经历他都不怕，要鼓励我也不怕。所以这里可以看见笃信不疑啊。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信心，对主的信心是不是笃信不疑？ Trusting in the Lord, having confidence, gain confidence, 有那个信心不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哈。这个传开拉廖其实就是那个 speak 那个讲，就是把福音告诉人，讲给别人听哈。真的道不能告，那时候传的是神的道，不是其他的东西。无所惧怕 ，without fear， 无所惧怕。 你怕不怕？有时候我们会怕，真的会怕。正是把福音传开的时候，在特别在 people 患难的地方里面，我们会惧怕。好，好，保罗受的保罗遭遇的事，他的捆锁，叫人知道是为福音的缘故，那个福音更加兴旺，是为基督的为主的缘故，而且呢，弟兄姐妹能够放胆传道。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到十五到十八节，他说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原来他的遭遇呢，有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作为哈，有些人传福音是有不同的动机。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基督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弟兄姐妹，你们想想，就是人家传福音，竟然呢是有不同的那个动机哈，有错误的动机，这个动机是出于嫉妒纷争结党，意思是要加增保罗的捆锁苦楚。这里保罗没有说明是哪些人，他只是说有两种人，那个传福音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一个是错误的，要做的事情是出于嫉妒纷争结党，还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如果是对保罗直接有关系的话，可能是当时那些犹太人对保罗的那个攻击等等哈，出于妒忌纷争。你再可以想象，你传福音是因为妒忌啊，你看到别人做得好，你要做得更好，不是把福音传开，是要跟那个人做比较，还有结党，这些都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动机。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为主工作呢，不但只是外面做了什么，这些人能看见的，但是人所不能看见的是你背后的那个动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个动机都是能够纯正哈。有些正确的那个动机是出于好意、爱心，知道保罗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你记得，无论你在事工里面，无论你做什么，都有人会反对你，都有人会说你做的不好。但是你要不要忘记，总会有人得益处，因为你动机纯正，是做主要你所做的话呢，总会有一些人得到帮助。这些人的帮助不一定是马上叫你知道，可能是五年十年之后你所看到的果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是奉主，我们动机真是要正确，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是主呼召，爱主是为主。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是主叫你去做，那就没话讲了。好，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八一年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有在毕业之后叫服侍嘛，是吗？在美国有个教会想我们留下来，那么马来西亚我自己的那个母会也邀请我们回去做主任牧师。那我们在祷告里面，我问很多人哈。很多人就说：“哎呀，马来西亚那个地方怎么，就意思说就不要去的啊，有很多理由不要去，也是可以讲得上是理由的，因为在美国也有另外一个教会想邀请我们来去做主任牧师的工作，都有的啊，这个两个都是，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一个要求。留下来，我觉得也是主的带领，如果是主的带领留下来，我也觉得是应该可以，是吗？”但你怎么选择呢？怎么选择？那时候那在要做决定那个期间呢，在神学里面，那么更正好呢，有一位那个宣教的牧师，他已经退休，好像离开。那么那个暑假就回来教几个门课，那很好的一个宣教牧师。那我就跟他有机会谈话，我就问他，一般来讲呢，很多时候如果你问我这个事情的话呢，我就问你，你好，祷告了，求主带领啊，听神的旨意啦，照神的意思做了，是吗？很多人会这样子吗？因为反正是你的决定，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可能这个老师呢，真是在宣教的施工上，真是对主的心意，他实在是明白主的心意。他说两个地方，如果是主的那个呼召哈，出于主的呼召两个地方，他说美国很多人可以去，很多人要来也可以，就开放了。但是说马来西亚 不是很多人可以去。如果你是美国人，如果你不是马来西亚公民，你要回去，你要以宣教师的身份进去，你要申请一个宣教的一个visa 进去，他给你的话四年之后你要离开，再申请四年，再要离开，再给你一年十年，一定要离开，不能再留下来。但是如果你能够回去的话，你该考虑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从宣教神心意的角度来到看。我有很多理由叫我不要回去，就一个理由，神的呼召。如果主亲自带领你，求主帮助，不是为其他什么东西。我相信留在美国可能那个待遇可能比较好一点，可能那个薪水好一点等等哈，不好说，不是为那些。也感谢主了，师母当时也愿意跟我一起去。如果是另外考量的话，留在美国对师母来讲是方便很多了。他是美国公民留下来是方便很多的。他跟我去到马来西亚，他有什么身份进去 ？Social visit， 所以他进去呢，盖个印两个礼拜之后再去申请盖个印，再有两个礼拜。我说这么两个礼拜怎么来搞 Social visit？ 搞了好多次之后，后来才拿到一年的那个签证。弟兄姐妹，正是有些东西我们也实在是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是出于主的话，求主带领。那么好了，保罗讲完这个之后，他说很多人的动机都有不同的动机，但是却带来一个结果。这个什么结果？他说基督被传开，1:18，这有何妨？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在软禁在罗马的那个私人房间，失去自由，但是呢，他看到福音被传开，基督被传开，为主的缘故，不是自己做错事，大家都知道美好的见证，他就欢喜。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他们。今天你的欢喜是什么？求主帮助，求主帮助使用弟兄姐妹，在这一周两周，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可以邀请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可以邀请更多人来到信耶稣，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来到听到福音，这是主一个美好的一个恩典哈。有什么事情叫你欢喜的哈？这个所谓何妨 ？What then? What does it matter? 就说你传福音，你被高举，哇，你得到高升。你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你得到什么好处 ？Does matter？ 最近最重要的是基督被传开啊。有些人传福音是假意，这个假意这个字啊 ，pretense，false motive，false motive 是背后错的动机，你看不到的。但是有些东西是 pretense， 你好像做给人家看在传福音，其实你不是真正在传福音。真心啊 ，in truth，in genuine， 是真心的去传。你不一定是神学博士，你不一定讲的最完全，但是你第一次传的不好漏了，不要紧，再讲再传。几十年讲到，就是讲到今天，讲完道回去，每次都会想，哎呀，今天又讲了个什么，今天那个什么没讲好，好下次再补回来。没有 perfect， 还是不断在成长当中。就好像有个牧师，很出名的牧师，他讲完道之后，他心里非常开心，他说 ，Finally, I think I master, I understand the skill of preaching。他说，最终我觉得我实在是掌握了讲道的那个技巧了。讲了很多年，讲完那边道很高兴。下礼拜还要再讲嘛？是吗？讲完之后，他 comment 是 ，I think last week I was mistaken。我想可能上个礼拜我误解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是看你。看你做得多好，不是跟人比，是否是真心？你真心的一两句话能够打动人心啊！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欢喜 ，courage, rejoice。保罗不在乎别人的动机，不在乎别人如何对他，不在乎别人的成功，他不在乎，只在乎基督被传开，基督被传开，福音兴旺，为主的缘故，弟兄姐妹放胆讲道。美好的见证啊，还有基督被传开，这是主给我们奇妙无比的恩典。保罗为主受苦，叫福音兴旺，他们更加弟兄姐妹更加放胆传道，不要求个人的名利权势， 不羡慕别人的成功名利，自己好好的侍奉主，不要在乎别人怎么对你，只要在乎主被高举。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啊，真是可能有种种不同的经历啊，有些很好，有些也好像不公平的事情都有的，求主帮助我们，不在乎怎么样，主人家怎么样，但是在乎主被高举。人生最大的喜乐是看到主耶稣被传开，多人相信耶稣被救主。人生最大的目标传福音，教会是最大的使命，把福音传开。但是怎么传，教会这个牧养怎么做，我们这个查经班在传开之后也好多年，在现在国内里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家庭教会三次教会都有很多教会是用这个查经，就是在教会里面是其中的一个 program， 教会里面有很多 program， 那么其中有一些人就用查经来到做主日学，来到上课，其中的已经的 program， 欢迎，感谢主。但是有些教会呢，就明白这个查经背后那个牧养的观念，他们教会开始五六十人开始，有七八十人哈，那个牧师就用这个材料，他自己就做门徒训练。他就把几个组长，把全教会60个人分成六组啊，五六组哈，把这些组长带来，那么他就给他们做门徒训练，那么这些人就去牧养，就用查经，用查考圣经作为一个牧养的基础，做门徒训练，做牧养的基础。那么这些组长呢，就跟这些人呢就去分享。他这样分享的话呢，这个组长就变成这个小牧人，他就是关怀做这个小组的人。他最近跟我讲，他说用了这个查经3年，用了这个查经，他也其实也七八年的时间，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30门课都读了。他们说最近他们决定重新再来，重新从创世纪再来开始。很好，一阵子前他说，自从用了这个查经牧养教会，他说教的人数增长了3倍。因为很多人来是因为有东西，有查经，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牧养，在牧养的过程里面教会成长，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正是追求肯做功课的，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做组长，他们也有了这个侍奉的机会。所以求主帮助，从那个牧师身上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他看到教会增长，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那个喜乐，那个 genuine joy， 看到教会增长起来，不是他的名声就更大了，叫更多人知道我的教会多人，不是，他是看到人信耶稣，看到人来到教会里面追求长进，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哈，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彼此鼓励，把福音传开，叫人知道听到福音。求主帮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保罗的经历，他所遭遇的事，福音更加兴旺，他所受的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叫弟兄姐妹笃信不疑的来到传道。他所遭遇的，虽然有人对他恶意的攻击，有不良的动机，但是他说无妨，因为基督被传开了，不在乎我受到什么待遇遭遇，是在乎基督被传开。主啊，愿意你被传开，愿意福音更大的兴旺，叫更多人能够相信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